面前和大家交通劝勉，这本书实在能够开启我们得到神的福音，成为我们的真实。我吸取1000多年一直这么传，传到现在才开启，才晓得过去真是失落了这些荣耀的话语。那么我再说一句，这本书他们的传讲也给我一个警戒。他们说我们现在14章是我们的主题是神的拯救了，其他都各有千秋不同，所以呢就产生什么问题呢？我们进13章啊，我们讲三个国家，一个讲巴比伦，那么已经和交通完了，我们今天再交通到一个亚述，还有一个腓力斯。这三个国家在以赛亚讲得非常的清楚。巴比伦呢在神的拯救当中，借着巴比伦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波斯兴起，带以色列人回国。所以说我们讲第一个点已经讲到神为什么在巴比伦身上显明我们给以色列一个盼望回国。那么第二呢，我们就讲到亚述接着亚述呢，我们看见以色列怎样得到释放。那么第三呢，我们讲到腓力斯呢让子民回到西安来建殿，所以这个次序非常好。所以有人就说这个开始这个圣经这个次序颠倒的，说是这个亚述早就灭亡了，怎么亚述是送在巴比伦以后来讲没有关系，那个亚述来讲这个放在后边来讲呢，是按照神借着摩西的次序所传讲的预言，那非常好非常好，所以没有颠倒。你看这样不就对起来吗？他回国了，所以他自由了，那自由了就建殿了，那这个非常怎么还是颠倒的？没有颠倒。所以我们就讲一半的传讲我们要稍微注意，不能顺着他们那个次序来讲，就失去了这个以赛亚预言的真实。那么二，他们讲什么呢？是讲的重复。今天我也讲重复对我太方便了，所以就是他不重复，所以我就花很多的事情在身边嚼头默想，没有重复的。以赛亚当时写这个66卷书我想他不晓得花多大的功夫，他那个用那个羊卷呢，可是牛皮，写一个字不容易，他不敢写一个废话，更不能重复他太宝贵了，所以就是这个重复。那我们看一看是不是重复呢？我们今天交通一下真不重复，我恐怕还交通不出来以赛亚给我们这么广泛的认识。他是4节就过去了，那太简单了，我一点都不简单啊。是看着字是简单，是你我的看字面是简单，要交通起来我要快，希望这两个国家讲完，不快的这一个国家都讲不完的。因为他打出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来透过这个原则几句话，比方说我们今天从24节到28节再讲到一个亚述，他就讲到2节，他怎样思想就必照样成就，他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那这句话答出来就很深，说不完。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榜样来认识这个时代神的作为，奇妙的作为在我们新人身上所显明的，也能透过这个看见旧人的结局。这个太多了，所以说这4节难了，4节这4节讲不完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说他们所在上面说的内容简单，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大家不认识，就说对神的话还不够透亮。那么就讲重复不对的，这不是重复，也不能说颠倒次序，就恰恰好。他那么大的先知还能在这个3点上落下来，我真是有点不大相信就是他们说这话，我心里想这么大的先知还能有这样的那个方面出现，那真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重新来看呢，今天这个巴比伦 讲过了一点点，我们不敢说讲得多。那么我们把亚述啊再重新说一下，他达到一个点，亚述来释放这个以色列民，因为亚述当时怎么样毁灭了这个以色列。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回头的看历史，这个亚述就是把这个以色列好像占据了，以后以色列经过巴比伦，也经过这些波斯以后就是希腊、罗马这等等朝代。那么我们看呢，这个亚述呢，幕后也被我们上次讲巴比伦兴起以后，他也是没落了，毁坏了这个国家。那神在这个点呢，告诉我们，他说让我们看一看亚述这个国家怎么样被毁灭，怎么样的消失。我们呢一讲到这一点，他讲的神的定思想，就是他的那个预知呢，他在预知当中要么认识他的作为，他在命定里边看见事实的成就。那么这样的情形，我们就愿意透过他300年的历史，这个大家是大概说了900年到那个607年，607年、8年、9年都是这样情形。这一段300年、600年，这个900年到600年，大概这么说，在600年的历史当中来看见神的预知或者神的这个思想当中所定规的，神的旨意，神所命定的怎么样成全。在这300年的历史当中，有两位执事，这个两位先知，在他的执事的服侍当中，能看出神的这个大作，奇妙的大作，如何他的命定成全，如何来显明神的救恩。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就稍微花点时间呢，也回头一下看看这300年的日子啊。那么300年，我们开头说这个亚述的国家哈，那我们就说他的亚述的建国了，大概是这样说哈。当亚述建国呢，是建国的时间呢是在所罗门王这个第十七末期，就是以色列南北分开了，北部以色列后部这个南部就是犹大。在这个时间里边，我们就出现有两位这个先知来服侍，来传讲神的话，警戒全免拯救他们。那么我们看呢，那么从900年呢大概的说法哈，那么我去查考了一下就是大概的年日啊，来和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在900年当中，那么我们切成三块，就是说到了这个好像说800年，我们这样说的简单的说哈，到800年时期呢，那个那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呢还不能清楚是800多少年还是800多少年，这个我找不到确据，讲了好多年的。那这个说那时候神命令他这个亚述要灭亡了，所以他就差遣了，我简介的话这个不能讲太多，那杜月呢说了，那差遣月呢去这个警戒这个亚述要灭亡了，所以他就呼喊呢，在约拿书3章6节10节那里讲到，讲到什么？他就到了也尼尼微啊，上了街就喊40天以内一个尼尼微就倒毁坏了，灭亡了，40天就灭亡，40天灭亡。哦，他这些呼喊呢，因为他背景，我们讲约拿书，他们听说他怎么在大鱼吐舌，怎么这个过程不知道，所以这国家就惊动了，震动了，上下的拍马门会重新悔改，所以神呢就救了这个国家。我们简洁的话了，救了这个国家。他就没有到800年死了，那的灭亡了，就宴场才来，宴场才来啊！在这个宴场过程，我们就必须插去一段呢。在这一段过程里边，这以色列人就这个非常的败坏。我们就讲一点这个以色列败坏。以色列在这段时间，我们用这个列王记下17章。1到18节，我们没有时间读，我们今天都要讲了很多，那就讲到以色列怎么样远离神，违背神的诫命，这样偶像啊，各样啊，这个犯罪作恶，得罪神。 这样就惹动神呢，就这样借着神祝福和怜悯那个亚述做神的杖来对付他的子民，对付以色列人啊，对付以色列人。甚至他怎么样对付呢？我们这里有一点就讲到啊，这个亚述的强大啊啊，那个亚述强大以后，他制服列国，用亚兰文，我特别注意到用亚兰文同上，你就知道我们亚兰文的开始从那个时期开始，大家知道一直到亚述到巴比伦，一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还有亚兰文，这亚兰文开始是这个时期开始的。大家知道哈，我提这些话都是重要的点，你就注意到以后延伸下去，直到今天，亚兰文的圣经相当有价值，就是这样。他用亚兰文通商通商啊，那可见统治啊都是用这一方面。所以在这个时候，在 BC 721年的时期呢，那么就他就攻取了撒玛利亚。那我们可以简介的话就说那个721年。攻取也就是以色列的王国了，那是攻取以色列王国北部哈，以色列王国。那么我们也很快地说到呢，埃及也跟着被征服了，埃及也占领了耶路撒冷。哦，你看这段这简介的话很快，这世界很多的中间这点重要一点，北部攻垮了灭亡了。那么这个当时埃及和亚述大家中间也相当的外交上较量，南部的靠也的埃及的北部去靠亚述，你记得这段时间过去我们得讲很多，现在这样带过去就好。所以呢，埃及现在消灭了啊，埃及呢，那自然呢，这怎么就显出犹大了？那犹大呢，这个也攻耶路撒冷了。也供耶路撒冷，供耶路撒冷。特别我提出一点呢，我就选了这么一点，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是历代志下33章11节那一段写的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亚述来把那个犹太的王马拿西搞铜钩子勾到巴比伦地方，不是巴比伦国，巴比伦那个地方去。哦，这个多残酷，在以色列。不要忘记开始我讲了一句话，他离弃神，他不要神，他就要偶像，他这个不遵守神的诫命啊，做这个羞辱神亵渎神的事。这个简介的话那是大很多很多，那就读那个刚才我说的这个列王记17章1到8节，不然我有时间读，我没有时间了，我们今天要教导很多，那就够看起来这是神的愤怒。所以就借着刚才说过了，借着亚述做杖做棍来打他，结果两面都打了，两面都这个灭亡了这以色列整个亡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年日那么 BC 607年就巴比伦兴起来，再打倒亚述，就应验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13章1节到2节，我们过去交通过了。那么在以赛亚14章25节就讲到这个点再讲到这个点。我们在这里啊再说一点，这亚述的300年的历史，两位的执事的服侍，我们可以说900年到到607年他的灭亡。那在必须800年以前，那么神就预言到要命令他灭亡，那因着约拿去传道而救了他，亚述延长到700年，必须主前700年，到700年以赛亚的预言呢，警戒巴比伦兴起，亚述灭亡了。那么神在这个全地的旨意呢，显在列国的兴衰中，神的旨意必定成就。我们这是第二节。这个不是第二节，第二句话就是神怎样的思想必照样成就，神怎样的定义必照样成立。那么这样呢，在这一段的历史的过程中，我们简洁的讲神怎样他的定义思想，他怎样的命定的成就呢，叫我们呢在他的列国的兴衰中看见神的旨意，显明人的人性的败坏。那么 让我们看见神奇妙的大救恩。在这个定义当中，怎么样看见呢？今天我们仍然还有这个原则性，但是一祝福人的时候怎么样，人就忘性了，就狂妄了啊！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哎，神一给你点甜头，我们就忘记了神的祝福，就在这个甜头里享受着生活啊，真是可怜。这个特别给我印象最深的西西家啊，西西家这个那么可怜，那么好，哎，就是这样，一到了这个希腊基地被杀。他了不起，巴比伦王一来他就忘记死了。这个人一直不能蒙恩呢、啊、人不能蒙，不能蒙福啊，一蒙福就得意忘形啊，说是神一祝福他就狂妄，这个就给我们看着脸。但神一怎么打击管教一来了怎么样，他就反抗，他说哎呀，你看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好呢，哎，我怎么能受得了呢，哎，怎么样，他来这一套。那么神呢，神怎么办呢？神本来说好，算了算了算了就好，没有神的公义啊，你这样硬得罪神呢、啊、好像你的进基大判事，你还想到金家南不能进，是神审判来了灭亡，就是这样，祝福他就狂妄，他管教他就反抗，他反抗定罪他就死亡，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是历史的教训，这是两个知识服侍我们，当个简单的话给我们所看见的。那我们今天来看神借着以赛亚讲过那个神的救恩，那用历史和这个国家的衬托出来看呢，神不是这样，神讲的回国呢，怎么回国呢？不是你们这老人回国，你老人回国到天南还是吵架的，这是新的以色列回国，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不是说借着这个亚述灭亡我们就得了释放。亚述完了，我们下一个分次讲。过了亚述还有巴比伦的，过了巴比伦还有波斯大帝，过了波斯大帝还有希腊，希腊有罗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不能解脱，都死光了，还照样应对景象，照样还应对景象。所以呢，真正的释放怎么样？结束旧照，带点新照，在基督的得释放。第一个你回国不是这么多回国，这些人回来还找麻烦，新人回去，新人回去。那么好，但是这个灭亡呢，当你脱去旧人就得到新人，就生命就永生了，就没有死亡，就脱离死亡了。所以这一点你看以赛亚当时讲的这个这么好的那个信息，这么好的原则告诉我们，那我们当时没有传开，到今天2000年呢还不认识呢，太可怜了、哦、太可怜了，还去灭亡，那表示说你没有得到救恩，是没有救你嘛，那好像你还在世界的捆绑里边啊，那你表示你根本没有得释放嘛，没有得释放啊，你回国你根本没有回国，你还在老世界里兜圈的啊，这个都不对，所以求主的，所以这几点呢，我们身上常常有人说怎么环境又来了，他能埋怨神了。你不是说你好不好，因为你在这环境，你把环境里面就是这样，这空气污染呢，这个食物有毒，你这个人就造病，就是这样，这是必然的。所以这些都给我们到今天看见，你一定要换生命，你一定到新造基督里，在荣耀中就没有这一套啊、哎！你有这一套，第一个看见，这是我特别要答对的。你还没有得救，你还是旧造的人，你还是旧造的人，你还是旧造人。说起起伏伏啊，还什么搞？神哪有起起伏？你有没有看见耶稣是耶稣？你怎么起起伏伏呢？耶稣活在那里面不可以。我们这是求得的，我这是要答。你信了耶稣，就得到了耶稣，得到了耶稣。耶稣不是在里面睡觉，在船上打盹，他要替你活，活出他的形象来瞒住神。你无论做什么，都是他来活。活出来荣耀，无论做什么都荣耀他，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不为人的，无论做什么啊，都是为着非内员工，无论做什么，这无论做什么讲了很多的凭爱心的，无论做什么啊，都是主要你去做的。这些话我们都讲过了，这是今天你的见证。假如不是这个原则告诉我们，你
你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还没有得救，没有得救啊，没有得救。
所以今天大家是一直讲的恩典的分，没有关系，祷告主了，主的恩典够你用，怎么能带你路，那就是旷野道路。今天吃马呢，明天还马呢，跟你吃，那没有问题。还有个大元帅摩西带领你啊，到了一天，请你记得大元帅都不要进去了啊。还有死而复活，那是他特别呢，我们以后再讲的摩西为什么死而复活到天上啊，这样的情。所以我简单的就是这样的和大家交通到这个点啊。那么这个点不是讲得很清楚，就是带我们释放我们亚述的灭亡，就释放我们以色列的释放啊。那我们看看当时他这是亚述过去的有没有释放啊，也是巴比伦这些的，那是就着他当时又在亚述的手下灭亡了，那么亚述死了，灭亡了，应该恢复到波斯时代是有点回去人很少了，还是那么留着啊，那都是预表。所以我们开头和大家讲过这些这个应许的话，这些预言在当时是有一面做了见证，那后来一面呢都需要主再来的时候，那我对大家讲呢，大巴比伦还没有倒啊，所以现在的巴比伦呢，地上的巴比伦是倒了，这个大巴比伦还要等到主来的时候才应验。所以今天呢基督降临呢，那就转过来了。那我下一个讲腓力斯会讲到那个神的殿，我们重新可以讲，那就重新开始啊。好，我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快快的说到这个下一节，就是在亚哈斯的年代呢，有下牧师就讲到这个腓力斯的这个腓力斯的地，腓力斯的国家，也讲了腓力斯的人民。那么我愿意先呢介绍一下腓力斯，有大家可能不够了解，我简单的说一下，可能我们不太注意啊，我稍微提醒一下，然后我们再讲呢。腓力斯在他的预言中打一个重点，就是说借着腓力斯的消失而到西安来建殿啊，这句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腓力斯哈，腓力斯我稍微写了一点点的这个资料给大家参考一下啊。腓力斯大家就是Palestine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它的位置，地理位置呢，就是西边靠那个地中海，那南边靠埃及，北边呢这个不是到这个东边呢，就是靠这个所谓这个犹这个好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所以以色列国就是犹大这方面，但是在那个地方，腓力斯的真正一块地方就是现在的地理位置，就是以色列国，就是以色列国。那所以在下边呢是靠埃及，那个西边就是以色列国，就这样清楚。以色列国啊，这个地理位置大概就是这样哈。他的种族呢是三种种族，从格利底岛来的人，亚拿族人，还有基述人，就是迦南的原土地人，当地人，是这样的情形。那么我们把这社会稍微说一下，他的在工艺方面相当突出，修造宫殿啦，盖造房屋啦，建筑修建方面相当好。那么制造业呢，制造机械的那个机器的啊，这样的。他特别精工的宝石装饰这样的，那么因他的工艺就能反映了社会的情形，这样一讲大家就知道穿着啦，他们的生活情形大概就知道一点哈，大家就知道。那么他经济呢非常的富足因为他们社会很文明你就知道他这个，因为文明的话就是有各样的享受。这我简单简介来说哈，过去是能耕，以后就经商贸易了，你就知道他这个社会从农业社会变成商业社会中间的一个过程这样的。我想大家有头脑可以讲，我简介的话，我们行政方面，他这五个城市，亚士图的，你看这个边哈，大家是加勒、加萨了、亚士伦。加特 一个轮这样停下。为什么我又把这个城市五个它的行政区五个后面我们再讲它有点关系，稍微听听这个声音就知道。它是社会组织的行政组织，那么我各城市都有个督军来治理，那城呢每个五个城都有城长来处理这个民事，各城都有军旅士兵，战争是五个城市的军旅士兵联合起来共同作战，有一个将领来指挥。那你就知道，因为我们会讲到以色列和菲律宾的关系，你从这个军事呢组织你会知道一点。宗教它是那个拜这个大滚偶像巴黎西部，那么印度将领他们另外还设了些术士这些法术的人这样的宗教，这个也会对我们和以色列的关系下边会交通。第四，第五，我们讲的军事，菲律宾善于征战，他善于征战，他也经营步兵，要无数的马兵，这样的情形。因为这样的军事很强，所以他常常和以色列征战，以色列都失败了。那么以色列来到迦南，到约书亚去世的以前没有征服以色列这个腓力斯留下的腓力斯。那这我就不也讲很多的事，你神说你从你后患呢，那都讲过，这些大家都应该知道了，所以你为什么还留下这个哈，也是一个后患。那么为什么他留下了，那么我讲这些东西大家回头看一下这个情形就知道。我们现在在军事上我们提出几点，第一点，他是常胜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就是为了征服他们，所以神呢这我特别简洁的话说，常常把这个以色列交在腓力斯有六十年，在这个四世纪你看那个就交在他手中。神呢，你看我就讲这个这一点就提出了，神你留下的腓力斯，好，腓力斯就是你眼中钉，你背中的刺，那腓力斯怎么样对你呢？我慢慢的就几点大家，因为实在讲不完，那这时间跑得很快。那么好，长城那因着他这样，这个以色列被迦南同化，背弃神违背神的诫命要求，所以神就借着腓力斯对付这个以色列，交在以色列当，我检测一次了，好多次，六十年了，可怜，这个比旷野都还长，你这个可怜，你我就说出这个可怜，这个你就差四十斤，你就晓得这个情形那你也从这里推举起来，当时这个约书亚怎么没有把腓力斯，那又不简单，你看他的前面讲他的军事，讲到社会，讲到我记得老雅各到埃及去时，他是看看，哎呀，你们这些人来啊，这是丢脸，都木须叶，这些光，你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很精干，很精强的这样的倾向，这都是我们应该认识检讨的神的子民和外邦人怎样，不能做的表率想统治别人。那么好，这个他和他征战交之中六十年，那么直到大卫时间呢，才大家知道，自从进入迦南到大卫年间才制服他，才可以说等于真正迦南统一了迦南统一，跟着大卫呢去世的什么门就不实现的他又独立了，你看他独立是这么一个光景我们很快的带过去就好啊。以色列的诸先知警告预言呢，腓力斯的灾难来警戒这个以色列人，但亚述啊兴起了以后，以色列人不是腓力斯啊，就向亚述进攻，进贡不是进攻，投向这个。你看我们中国人进攻和进攻说差价差好多哈，家的语音要不对的话，也不能咬文嚼字的话，也是这差的太远了。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还有一点我也提出来，这个 在埃及兴起来，他就向埃及进贡。你就知道这腓力四的性格，我就不便，本来应该讲他的军事战略，他的性情，他是这样。他为什么投向亚述？为什么投向那个埃及？就是要保护他自己从以色列出来。我这个我不好讲了，很多大家都能经过我提出这几个点就知道他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在这讲到一个点，顺便带进去，我们不是讲到这个神所腓力士消失了，就建神的殿。那我们在这讲第一点，就讲腓力士人好狡猾强悍，你不太容易把他制服他。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讲到一个点呢，就是讲到当腓力士和以色列征战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次那个长老，以色列长老就说，腓力士太强了，每次都打就头痛，就大卫把他打制服了。我们这一次每次就是两面争执，就是没有结论了啊。那这没有结论是好听的话，那有结论就是都是失败的，都失败的。这都失败，那是一个长老就说了，哦，腓力士常常那个失败，那我们就想办法，我们想办法把约柜抬出来吧。那么约柜，你看过去帮着我们很大的忙，约柜一出来，约旦河水就分开了，我们就过了，叮叮咣咣就进了迦南。那么到迦南第一城打不下来，以利哥那没有办法，那神说好吧，你们就绕七州吧，就抬着约柜咣咣咣的抬着七州，这么一喊一叫就起来。他说那么长老说赶快这次腓力士来，赶快把约柜抬着吧。结果这次抬出来没有成气候，结果呢打败了，约柜被人抢去了。你看这样的光景。那我为什么提出这一点呢？我就讲到这个我们讲到腓力士人消失了，这个神才能借着神的子民来建殿。那我们这个殿你要知道，这个建这个殿呢是在圣殿里面，这个圣殿呢的延伸和取代就是因着是会幕，大家知道在旷野是会幕，因着会幕，这个大卫把他这个约柜抬进这个大卫城以后，就建了殿，所以他放在那个把这个约柜就放在这个殿里边，就不在会幕里边。所以我们在这讲一讲的建殿那个重点，就是为什么建殿呢？然后放约柜。那我就讲到约柜的事，刚才不是讲约柜被人家掳去了吗？我稍微讲点约柜的事哈。约柜啊，这个里面呢，我们讲约柜里面是放的三个宝贝啊，一个就是说这个法版啊，神亲手刻的那个字。诫命，那么一个是金罐的，金有个金做的罐，这金罐呢放玛拿，放玛拿，因为纪念这个神用玛拿为我们为了四十年的旷野嘛，这神的奇妙。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三宝，就是亚伦那个杖，亚伦杖发芽了，那个木头发芽了，就活了，这些东西啊。我应该幕后讲，提前来讲，在我们今天来讲，神的殿是基督的身体哈。那么这个不再用石板了，刻在我们心板上，神的法律法。那么这个玛纳罐，主耶稣，我就是天上降的玛纳，活玛纳。你们吃玛纳时，我得活的。那么以后讲的法牙罐，就讲的复活，我们的复活生了，我们得到永远复活的生命，活着。所以这样，就是。这样的人活出来就是神的殿，这样的人呢，肢体配搭建立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也是预兆这个神的国度。这样我大概这样回头讲。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29节到30节这一段这个话，我们也提出几点来交通一下。 因为这个是为什么呢？做这种健身的店呢，这是根据过去神的允许说，你们建造会幕啊，你们到会幕来朝见我，我在会幕和你会见。那么为什么这样呢？神指示我们，他说我是一个没有形象的一位神啊，所以借着我说话，你们知道我同在，借着这个法板在标记之物啊，能够怎么样见证神的话，就是神的自己见证啊，与你们同在，可以看见的，说话是可以听见的，借着看见的，在标记之物看听见的，说话声就知道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全能就显出了。所以因着这样，他们非常看重这个约柜，看重神的见证。那么方才我们不是说过吗？所以大卫呢就把这个见证搬回去，当他失落了，失落这个他这个很简单一句话，他这个约柜失落到哪里呢？神的击打在哪里？方才我们回头一下，不是说过吗？过去啊，这个约柜啊，实在祝福了以色列啊，带领以色列一路平安、荣耀、全能。神要说话了，那么摩西啊，赶快跪在那摩西在约柜面前，大祭的跪在约柜，那么献祭这样的侍奉。那在这个迦南和以色列腓力斯征战呢，就失落了。他们说，这么有全能荣耀的神，怎么失落了呢？那么我们看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他随即行走万事的主，独行其事的神。他不是那一次给你征战，他是要做更奇妙的事。所以借着他们的罗道，腓力斯不是抢去了吗？放在每个地方他都来做他奇妙的功。刚才我们说过了哈，放到大衮庙了，大衮庙了都扑倒在他面前呢，他向他下拜了。这个他们一看就气，他就搬到一些地方去了嘛，搬到哪一个城啊，哪一个城有击打有生病的有等等事啊，就这样的情形。那么他说干脆不要了，他送回的，送回的呢，我长话简单的说，送回的。那么在以前呢，俄别以东家的那个地方哈，那么大卫就说好，我看见那个这个地点显出了神的祝福，赶快因为大卫他想建殿，把他赶快那个运回去。所以这一点我们过去讲过，他就听人的主意，所以做侍奉神的事，侍奉神绝对不能听人的方式，要照着神的原则来服侍，照着神的话。这个话过去都讲过，大家说哎那么远呢，搞一个车一拉一下子就去了啊，不必这么抬起轿子那么忙。所以呢乌撒就死了，因为这警戒，他说那不行，这个殿呢是需要这个约柜，这个约柜又搬不进来，那他暂时送到俄别伊东，就是还是送到那个腓力斯人，神就一直祝福他，祝福神用这个祝福让大卫眼里看，还得了，这三个月你祝福那么大，我损失太大，所以下一次就查一查神的诫命。神的这个利未记里讲得很清楚，告诉他清清爽爽的，所以这几个人洁净的祭司要到人迈开释放步，那就七步走，就带上轿子来抬。那么所以他这次会照着神的话，不照着人的方法，所以那给大卫学很好的功课，说你侍奉神千万不要照着人的方法，不要听人的言语，神怎么带领你你就照着神做。所以乖乖的大卫说这次不要车赶了，免得乌撒死了，那大卫踩点儿也没有压得彻底的。那这样，所以他就照着神所写的，这个把他搬回去，就这次平平安安这个就照着神的方法抬。约柜人样两个杠放在那，我没有讲的约柜抬着，就是让你抬的，人没有说干脆搞两个轮子呢就拉的不太快的，这就叫你抬，这太不容易，那个脚步都得走得整齐。 真是有味道。这一次大卫可有机会跳舞了，所以他跳的舞他也这个跪下来赞美下，要是拉在那看着他一鼓掌，那车子都到了，是不是？所以神真是太智慧了，所以这样呢把约柜抬出去啊。那我们今天讲呢过去呢大卫把建了殿啊，所罗门建完殿以后约柜有，赶着等着巴比伦来了以后，这约柜就被掳了，就没有了。所以我就是讲这个，这是一个为什么被掳呢？他这个掳到哪还哪一国灭亡，是不是？神呢到的时候他就不用这个标记之物，好像在旷野里面不是那个蛇吗？一直后来就不用了那个东西，神不用那个东西啊。为什么？神怕他就变成偶像了。你一看见现在大家就做一个像一直用，哦，说是这个不得了，这个怎么怎么样，神就不用了。连那个十字架神都不用了啊，现在大家还刻还来做的这些标记之物，标记之物当神借着他用显出神的荣耀自己，因为神的荣耀彰显就有他的权了，这是神的。所以这几点我们顺便呢提一下。我们看见这个约柜那在这里他特别在这几节圣经里面讲到29节那讲腓力斯地，他告诉他这种情形，那就讲了腓力斯，这29节也讲了腓力斯与其说被神击打也好，说在历史中的起伏的光景兴起和衰落衰亡的光景。那么29节呢，但是特别讲到当时我们看腓力斯以历史来认识，他经过巴比伦王灭亡，那么以后他这是腓力斯的国家经过巴比伦灭亡，那么巴比伦不是腓力斯的人民也经过下边呢，他说你要击打这个要击打你的仗，因为你击打你的仗断了就洗了，以为说这个腓力斯这个亚述王呢，那么你就洗掉了，实际也不是，亚述过了以后还会生出来那个巴比伦，亚述当时一个强悍的国家，那巴比伦更残酷巴比伦更残酷巴比伦过了以后波斯，那波斯有波斯一套那希腊要统一了，所以这样的情势既然不要下面讲的不要就洗掉，不要因为亚述讲，因为这个蛇的根呢一出毒，这个蛇它有毒出来，好像那个根能长出枝条出来，这一样的，这种原始说法是火焰沸腾，所以就它的更强一代不如一代了更有这种。那么这些给我们延伸看起来，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是看外界环境的逼迫为难，过去可能还有另外的患难，所以他们一直讲到这个大患难有些都是年纪，现在不是说了，你这个神不是让你看患难就进躲避逼迫，但是那时候过去历史我给大家讲过一次，那时候我晓得那个书先知书，过去大家知道那逼迫啥还记得图，完了还有三十年的教会黑暗，以后就国教皇时期有多少年，哦呀不得了，一阵一阵那个，那就现在这个，这都不是，这都不是。都不是，这些患难逼迫应该对旧造结束的这个